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34首。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也能够照着所预定的，我们在这边来分享这个经卷。那么我们这次我们经卷分享的主题就是以斯拉记。那我们前天晚上有大略的介绍了这个以斯拉记。那以斯拉记它的主要内容就是重建圣殿，因为他们的圣殿在亡国以后，在国家灭亡以后那么圣殿被夷为平地，所以在大家非常的悲伤痛绝的时候但是神借着先知也告诉他们在70年之后要让他们重建圣殿这是大家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既然被别的国家被一个大帝国巴比伦灭掉了，那么 他今天把你灭掉了，他哪里还会主动的来回复你各种的权益？不太可能的哦。但是神啊的道路啊是超过我们的，高过我们的道路的，他的意念呢、啊、是高过我们人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前把他们打败的这个巴比伦呢、啊，现在又被另外一个帝国啊，波斯帝国把它灭掉了。那么波斯帝国这个开始，那么要来巩固他的地位的时候啊，他的王古列就下诏书说，凡是以前被巴比伦打败的啊、蹂躏的所有的国家啊、民族啊，都可以回去重建你们的家园，不是独后，不是独后这个犹太人啊。那以古列来讲啊，他有他的盘算啊。那但是这个不是因着这个王的德政啊，让选民他们能够啊回到圣殿，回到圣地啊来重建圣殿，不是的，就是像这么样的奇妙。所以我们想到啊，任何人，包括外邦的君王，包括任何人都可以这个做一个器皿被神所使用啊。在这个巴兰先知的时候，神都可以叫一只驴子来讲话，来警告他，来责备他啊。在约拿的时候，这个神都可以叫一只大鱼啊听命而来，在某一个定点把约拿吞下去，连动物都可以听候神的命令，何况这个人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来参考一节圣经，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4章，以赛亚书44章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45章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的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好，我们再跳过看13节。13节，我凭着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持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那么这几个圣经啊，那么是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啊，他被神的灵啊来感动启示他所讲出来的预言。那么在以赛亚先知的时候，还是太平盛世啊，耶利米先知啊，他还是国家啊动荡，那么即将亡国，在国家是风雨飘摇的时候。那么他讲出这个非常哀伤的这些话，说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被灭亡。那么以赛亚他是在这之前，在耶利米先知之前100多年前的先知，那么在那个时候啊，他竟然能够讲到说，古列是我的牧人，是我所兴起的，是我的工具啊、哦，是我的工具。所以你看，连外邦的王啊，连所有神所造的任何东西啊，都可以为神所用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啊担心一件事情，这个怎么可能呢啊？比如讲好了，有些人呢、啊，他这个在墓道的时候啊，啊，他有非常大的压力。哎呀，我家里面，我整个家族都是反对信基督教的，反对信耶稣的啊。我知道这个啊信主这么好，但是我回去啊，我怎么开口啊？啊，我怎么能够得胜家里这样的环境？其实我们不用怕，不用怕啊！我们很多的见证啊，那个最反对我们的人呐、啊，往往后来啊啊，成为一样支持啊。那神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不必去这个预先担心。关西教会啊，那么有一位姐妹。那么他在墓道当中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这个道理啊听了以后，他觉得啊，我不应该再拜偶像了哦，我这个要一定啊，以后我要这个啊 这个拜神啊，拜这个要信耶稣，他有这样的励志。那么有一次啊，他的娘家，那么他这个他的一个阿嬷过世了，那么他回去啊，哇，他心里面也很挣扎，他知道啊，那么在家里面传统信仰当中啊，那么疼爱他的一个长辈啊过世了，那他这个不能拿香啊，甚至于他请教教会的人啊，说啊，这个你回去啊，所有跟拜拜有关系的事情啊，你都要这个谨慎啊。那么回去了以后啊，他这个有一个晚上，那家里面呢、啊，大家在夜晚呢、啊，人这个做笋呐、啊、哈、哦，那个台湾人在祭拜的时候，他在做笋，那他在那边呢、啊，哇，要烧冥纸，要烧冥纸，修金砖。那么他心里面很担心，哎呀，我这个现在这个要去拿这些冥纸啊，哎，我能拿吗？那不拿，这个父亲呐、啊、也很严厉的啊、哦，父亲很严厉，哇，说你信耶稣，你要去信耶稣，说以后不能拿香，现在连这个烧个冥纸啊、哦，烧个金纸都不可以啊，他心里压力很大。啊，毕竟他也是晚辈。那就在他一面要前往的时候，他一面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办呢、啊？哦，我这样的环境，哦，我独自一个人，我怎么样来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一边祷告一边祷告，他拿这个把名字放在他手上的时候，他一边祷告。结果啊，就在他祷告很迫切，心里面祷告很迫切的时候啊，哎，那个人家在烧的金纸啊，突然哎飞扬起来了，哦，不知道哪里来一阵风啊，把里面的那个金纸啊，就燃这个风吹起来了，风吹起来啊，不偏不倚啊，有一片这个冥纸啊，会就贴到他的这个脸颊了，哇，他惊叫一声，那全家人啊。哇，也看到一团火啊，往他脸上，哇，他吓一跳。那么大家就赶快啊、哦，那当然一个这个名字啊，还着火的贴到脸上去啊。那么他当时吓一跳，当然当下就啊，赶快去他医院去看一下。那么他也这个很自然的就逃脱了这一次的这个试探。那么去了以后啊，当然。有惊无险啊，这个差一点药没事。那么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啊，那么告诉他的爸爸，他说我现在啊他勇敢的，那么他这个就跟父亲讲了啊、哦，他说啊这个你要了解，我现在拜的神啊，实在是真神哦，我刚刚一直压力很大哦，结果神让我这个遇到这个事情，一定有神美好的意思。那这个当然也要他自己有勇气，所以有时候我们担心太多啊，只要我们为了这个事情祷告，我们相信啊，神一定会啊把这个为我们来的安排这个最好的一个路径。那么就像这样，这个选民啊，他们在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但是神啊老早就预言了、啊，连古列连那个会新兴的新的朝代的。一个王叫做古列，也借着以赛亚先知啊，就讲出来了啊、哦。虽然是外邦的，虽然是他有他的盘算，但是老早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这个为神所用啊、哦。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因为所有全世界所有的资源都在神的手中了啊、哦。所以这个他们能够复国。他们能够重建圣殿、啊、那这个是非常这个正确的，在神的预定的道路上面呢、啊，一步一步都没有任何的落差啊、哦，任何的落差。好，那我们请翻开《以斯拉记》。那前天我们讲到第一章啊，这个古列啊，受到神的。这个激励，神的灵感动他，叫他说这些话，哦，这句话。那当然，我们说了啊，他有虽然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因为他讲这些话，正在 神的计划当中啊，一步一步来实现。那不但神的灵激动这个王，也激动所有啊当时的百姓啊。所以接着下去啊，说这个古列啊，就叫人把在放在仓库里面的巴比伦的王宫里面的那些以前掳掠从这个耶路撒冷抢来的那些东西啊，全部要归还啊、哦，那些器皿。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了啊、哦，虽然表面上处处在字眼上面呢、啊，都是讲这些器皿啊，这个盘子多少，这个叉子多少啊、哦，这些，但是这些啊，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其实要表明的是人才是最贵重的器皿，最有价值的器皿就是人啊、哦。那他这里啊，用非常含蓄的啊、哦，用一种隐喻的这个方式啊，那么点出来，那么神要兴起建功，那么让这些啊应该有的这些资源，那么就能够到位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好，那第二章开始啊，那么就讲到比较具体的，我们刚刚说那些这些器皿，讲到的是器皿，但是最贵重的器皿就是人，要兴起一件工作。现在我们要来规划一件工作，没有人一切免谈了啊、哦。那所以这个人呐、啊，这个重要的资源，神也预备了，感动让他们呢、啊、能够顺服啊，顺服神的带领。那么第二章开始啊，我们看到一大串的这个名单。那么这些名单呢、啊，有时候我们也许啊，这个乍看之下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所以有时候就这个大略的看过，就没有特别留意了啊。那这边啊，我们也讲到几个重点啊。那么这边讲到这些人哈、啊，那先讲到我们先看第二节。说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雅、尼西米、希莱雅、利莱雅、莫迪改、毕山、米斯拔、比格瓦伊、利宏、巴拿回来的。好，那这边呢、啊、特别指名道姓，那当然可这个底下说这次回来的有40,000多人、哦、那特别提到这几个，那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人了、啊哦、尤其是在前面所最前面列名在最前面的所罗巴伯、哦、那所罗巴伯、啊、就是这次带领归回的这个首领所罗巴伯、哦、那第二个耶稣雅，那耶稣雅是个大祭司啊，大祭司。那其他的，那第三个写尼西米，那这个跟以斯拉记后面的那个尼西米啊应该不同，因为尼西米啊这个时候还在波斯的王宫里面，那么他现在是跑不开的，而且也还没有轮到他上场。那所以尼西米啊，这个在我们其他的这个经卷当中啊，有时候也看过这个名字啊。那这个其实在犹太人的名字当中啊，这个希伯来名字当中啊，是很普遍的啊，好像扫罗啦，好像这个这些名字啊，很普遍的一样啊。啊，这个不是指的修建城墙的那个尼西米，那但是会列名在这上面。当然是代表一些比较重要的，那尤其是第一位、第二位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是这个领袖，这次带领他们归回的，那还有这个耶稣雅。那么假使从这个从撒加利亚书，我们待会儿会谈到撒加利亚书，那里面呢就讲到这两个啊是。两个神的受膏者，在金灯台旁边的两个受膏者，那么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那这一次回来啊，那一个是负责在行政方面，一个是负责他们的信仰方面 的这些带领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好像是政治领袖，一个好像是宗教领袖啊，这样的一个职分，一个地位啊。好，那接着下来啊，从第三节以下，记载这么多的人名，还有他们的家族有多少人啊？那我们刚刚说这些人呐、啊，要办事，要兴起一件工作啊，那么人力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人力资源呢、啊？啊，刚刚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这个最重要的一些干部啊，那么到齐了。那么再来啊，再来有一些这个零星的，我们也在这里提出当中几个比较值得我们思考的。好，我们看42节，前面说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古的子孙、耶底大的子孙、朔拜的子孙，共139名。好，那么这些守门的哦，对，100多个人，他们是谁谁谁啊、哦？那么守门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守门的，这个守门的、啊、在当时是守什么门呢？当时守这个圣城啊，守圣殿，那个都有这个大门，有门禁的管制的啊。那不但这个圣殿或者是城墙的这个大门，那么还有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可以来看看。我们先看历代志上26章。26章12节，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的殿里按班来供职。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册签，分各守门。啊，册签守东门的啊是某某人啊，是北这个北门是谁看守？好，那以下省略。这个圣殿各个门呐、啊、都有人看守，那么那个看守，也许我们觉得啊看门呐、啊、守门那不是什么重要的，但是这个禁节这个闲杂人等的进出，那个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啊。那除了这个殿的门，还有啊，这个当时很多人呐、啊。到圣殿来一定要奉献，那么奉献啊，那这些奉献箱我们也不没有像现在有保险柜，或者是每天收完了以后可以把它送到银行啊，没有这么方便。那所以啊，也有专人这看管这些金库的啊。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12章第9节，说祭司耶和耶大就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面呢、啊、钻了一个窟窿，放在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都投在柜里。啊，好，那这边呢、啊，这边记得有一个王啊，叫做耶阿斯。那耶阿斯啊，看见这个圣殿里面呢、啊、要用什么，大概当时的这个财政规划不是很妥善，那么要修缮啊，临时不知道要动用哪一个项目的基金，可能这样子，所以这个王啊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另外设立一个啊专门来修缮啊，才不会啊这个修缮的时候啊这个临时不知道要动用什么哪一个项目啊，所以那个祭司耶和耶大，那么就这个。耶阿斯或者是耶和耶大，这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我们奉献箱的发明人呐、啊！哦，今天我们奉献箱拿一个这个一个柜子，上面挖一个窟窿，把钱给投进去啊、哦！他是发明人。那他们呢、啊？既然投了很多很多钱，那么就有一个人呢、啊、是专门看守的啊、哦！这个财务的看管。好，那其他约柜。啊，也有人专门看管，这个都是守门的。我们其他的经节还有记载很多。 既然多，所以这个守门的，那守门呢、啊，就是严防有什么样的这个这个缺失啊，被抢、被盗，或者是闲杂人进出啊。这个我们知道守门的他的重责大人就在这里。那么今天呢、啊，在这里说守门的啊，让我们刚刚更了解了。今天我们要看守一个大门，一个重要的地方，现在也不必一定人在那里看守了啊。今天呢、啊，这个交给电脑啊、那个进出啊，这个连钥匙都不用了啊，一个指纹或者是声控都可以做得比人在那里看守更好啊。这个是题外，但是这个守门的，刚刚说是一个管制门禁的管制，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啊，最重要的，那么也就是这种门禁，这个门禁呢、啊，当然不是我们的大门的这个门禁，而是说我们的教会真理的这个道统，有没有人在把守啊、哦？还是随随便便啊？像今天的世风日下，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了。哎呀，现在大家都嘛怎么样啊、哦？这个朝在家的思潮啊。也不断的在改变，风气也不断的改变，所以啊，今天所高举的这些规矩啊，明天就被推翻了。这个在现在啊，这个比比皆是啊。但是外面的世界是这样，但是在教会里面，真理的这个把关，这是重要的。所以要重建圣殿，除了人力资源够啊，那当然这个守门的。那个看守这个真理的啊，这个原则的也不能够缺少啊，所以这个啊，从看大门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在神国的大门呐、啊，那是不是我们在要重建圣殿的这个当下，那么这些人呢、啊，我们是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持守这个真理啊，不能够随时空啊，那么这个转变。就有不同的这些看法啊。好，再来，我们看回来《以斯拉记》第二章，在第43节，还有尼提宁啊，底下小事说就是殿役啊，西哈的子孙啊，谁谁谁等等的。好，那么尼提宁是什么呢？这个殿役是什么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个是耶稣亚带领了。那么耶稣亚带领他们呢、啊，那么进去以后啊，经过耶利哥、艾城的这个战役，哦，那么所到之处啊，所向披靡，可以说是势如破竹。那么这一直啊，以神交代他们呢、啊，要将这个原来住在那里的地方啊，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把它消灭。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有欺骗人，哇！他们看到这个选民啊，他们进来啊，声势这么浩大，他们吓坏了啊、哦！那么眼看着他们就会从这个路线过来了，那他们呢、啊，就赶快啊，在他们还没有到这里以前呢、啊，就赶快派几个人呐、啊，穿得破破烂烂的衣服啊，然后就跟他讲说我们呐、啊、是。住在很远的地方，那我们来到这里啊，受欺负哦，所以我们呐、啊，这个我们是欺骗人啊、哦，那我们怎么样哦？求你啊，求你们呐 啊不要伤害我们啊、哦，我们呐、啊、给你们领路，你们来的时候啊，要走什么样的路比较好啊、哦？那请你们呐、啊、不要伤害我们，我就讲了一大堆的话，好像是他们也是受欺压的人，那。这个带队的人呐、啊，哇，就听信了，哦，听信了，那么就跟他们这个立约，好，我、哦、这个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结果后来啊，才发现受骗了，这耶稣亚、啊、他们等等呢、啊，就觉得有一点有受骗的感觉啊，那么就告诉他们呐、啊，我说你们这样子欺骗我们是不行的啊、哦，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已经起誓了。那么起的事啊，我们又不能够反悔，所以你要跟着我们走，将来我们去到的地方啊，你要在那里啊做 这个做我们的仆人，劈柴啊、挑水啊这些粗重工作里面来做，那他们也甘心就跟着他们一起。那到后来，这个建殿啊，建了圣殿，他们依然呢、还在殿里面啊，所以有圣经的历史学家说他们是神圣的这个神圣仆人呐、神圣的奴隶，像奴隶一样，神圣奴隶。那不管怎么样，那他们已经跟他们在一起很久了。虽然在选民当中啊，他们是地位啊比较低的、比较低落的啊一些人啊，但是他们这次也来了他们也跟他们同享这一份的恩典。那这个、因为他们马上要重建圣殿，所以在这个要恢复以前的这个圣殿的荣美的时候啊，那当然圣殿里面也有很多的粗重的工作需要做，所以尼提宁也回来了，这个殿役啊，殿役。那我们想到这个虽然是好像是比较在一个团体里面，在重建圣殿这么大的工程里面呢、比较像守门的啊，好像是地位没有那么显著，但是在整个工作来讲啊，没有一个人的工作啊是能够被忽视的。在几年前呢、有一位弟兄啊，那么他移民出去了啊，有一次他回来啊，我们在聊天，那么他讲到啊，他说啊，那个他所去到的这个移民国家，哇、这个在过去啊，那么移民积分最高的哦，这个投资移民呐、这个技术移民呐、或者是什么哦，觉得有好的条件的，那积分最高。比较容易当然我们要接受移民的时候，那当然希望说这个高层次的高端的在这个人群当中是高端的那我们当然欢迎这些。那么乍听之下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后来几年以后他们发现不对了哇，你们这些这个在金字塔的高端在上面的人来到这边那成为我们这边的上流社会那我们我们这些白人你们家的马桶坏掉了，我们白人去帮你修；你的汽车坏掉了，我们去白这个去帮你修好像这个算盘越打越不对所以后来你有一技之长你会木工，你会泥水工欢迎这个机会也不少虽然跟这个好像不太。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相关之处，跟我们谈的信仰没有什么相关之处，但是我们也想到在一个团体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忽略的尤其在教会里面，教会要工作的时候有人在台面上，有人被安排在台面上，有人是在台面下不是只有在安排表上面有列名的，不是安排表上面有工作项目的才是做圣工。很多人默默的他的带领产生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影响能够在圣工上面在整个这个教会的圣工发展上面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在这个所有的人力资源当中像这边第二节所说的这个事工的干部这些好像是工头一样，像保罗他明白他从神那边领受的他自己有自知之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了解，虽然我们不是觉得我们很了不起，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认为，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了解神赏赐给我在某一方面有恩赐，我们在恩赐上面发挥，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所托付的这个使命，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那我想每一个人都了解我们向从神那边所领受的，那我们应该按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所得我们所得到的恩赐那么来发挥。像保罗他就明白我是一个工头，那我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怎么样能够带领这些 那么多的小工哦来做啊、哦，这个不是高抬自己，而是肯定自己。每一个人呢、啊，我们也都要来肯定自己。那除了这几个以外啊，那我们刚刚谈到的啊守门的还有尼提宁，那么还有其他的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看六十节啊，从五十九节，从特米拉、特拉萨、基路啊、亚旦、因麦上来的，不能够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是？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52人，其中这个巴哈雅、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做巴西来。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啊，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神长对他们说啊，不可吃至圣之物，直到有用乌灵土名结义的祭司兴起来。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啊，有三户人家，他们连呢、啊、自己是不是以色列人呢、啊、都说不清楚啊、哦。那么他们还说他们是这个祭司的这个后人啊、哦。那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明的文件，或者是也讲不出啊、哦。大概是这个经过彻查以后啊，他们根本讲不出。那这么慎重的。说他们是祭司，那不是用嘴巴说了算啊。那所以这个所罗巴伯啊，在当时他们就这个有一个决定，说既然一时找不到啊，那不能够让他们呢、啊、光听他们讲就让他们来做祭司，因为祭司这是何等大的荣美的一个职分啊，不能够啊这么轻率啊。这个谁能够这个确定呢啊？到这个有懂得用乌灵土名结义的祭司兴起来。那么这个乌灵土名啊，就是他们以前在会幕的时候啊，或者在圣殿里面，在耶柜的旁边，在至圣所里面，那么大祭司啊，那么他有什么不了解的事情，那么要求神指示。那么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前面胸牌啊，上面有两颗这个石头，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做土明。这个乌灵就是光明的意思啊，那土明就是完全的意思。那这个、啊、他们在神的面前来结义，也许这个把他丢下去，那么有怎么样的正反还是怎么样啊、哦？有人说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杯角一样啊、哦。那么其实这个杯角啊，寡杯了哈、哦。那这些啊，以前旧约神叫他们做，连香这也都是神做，但是后来啊，因为我们这个拜神啊，拜真神啊，已经到。尤其是到主耶稣降生，我们知道这些啊拜神的这些仪式啊都改了啊、哦，都在主耶稣身上应验了，已经不用这些了。那么尤其是亡国的时候啊，国家灭亡的时候啊，那么连约柜啊都不知去向，一直到现在约柜这个荒中何处都没有人知道，所以啊。那么那大祭司现在谁是大祭司的后人也不可考了，所以当然那么当时他们还存着一线希望，那么这个能够有大祭司，那能够有这个乌灵土名，能够懂得用这个的人，那么我们才来请教他这三户人家他们到底是不是祭司啊、哦、那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以前呢、啊，先不要。那这个也是一个正确的，我们凡事啊啊不能够啊这个很轻率为之啊，尤其是在信仰上面。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有在信仰上面呢、啊、 也当然会有一些我们还不能够明白的事情啊。那我们当然祷告，神要让我们明白，神给我们明白。那么今天大祭司，那么当然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了、啊，今天真正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其实我们求主耶稣给我们明白，借着圣灵，我们有什么疑惑，那么借着圣灵来这个引导我们明白一切这些不懂得的真理，或者是不明白的这些事情啊。现在不明白啊，像主耶稣啊，在施洗脚的时候，那彼得不敢接受啊。那洗脚的意义啊，有些到现在有些人呢、啊，觉得这个洗脚礼要列为圣礼吗？啊，在那边还那边呢、啊，有所迟疑。那洗脚礼的意义，重大的意义是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心服口服？也他还不知道。但是今天呢、啊，能够存着这个顺服的心，这个才是正确的啊、哦！因为主耶稣说对彼得说啊，说你现在一时还不能够明白，但是将来你会知道的啊、哦。那有些事情也是这样啊、哦。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12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好，现在其实我们在信仰上面呢，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这边说啊，仿佛对着镜子来看，来观看，模糊不清。今天我们看镜子那么清楚，连一个毛细孔都看得清楚，怎么会看不清楚？怎么会模糊不清呢？当然，古代的镜子啊，跟今天的玻璃的这个镜子啊，不能同日而语啊。我说用镜子，甚至有些是这个端着一盆水在对着镜子啊，对着水啊，在那边看自己的容貌，然后或者对着这个铜把它磨亮了，在那边看。那么看那个铜镜啊，虽然你看到一个轮廓，但是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模糊的。那很多属灵的事情，也许我们现在啊，圣经有记载的，我们就能够清楚；圣经没有明文的啊，记载的，我们呢 也许是猜测，也许是猜测。像天国是什么样子啊？哦，这个启示里面讲到黄金皆碧玉城，那么天国就是地上用黄金打造的，那这个墙壁啊都是什么宝石，这个十二个城门这些柱石都是红宝石蓝宝石，是这样吗？圣经是用我们在世界上啊，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最贵重的最宝贵的东西啊、哦。那么假使在天国，有了天国啊，那么那些宝贵的东西跟我们在世界上所见到的宝贵的贵重的宝贵的有价值的，那么是一样。那么人家说呢，那天国也只不过是珠光宝气的一个地方而已啊。所以我们今天对天国事实上啊，我们了解并不多，圣经的描述并不多啊。那也好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好像对着铜镜在那观看，模糊不清。但是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到那日，到哪一天我们改换灵体了啊？当然是我们这个到天，假使我们有得救的盼望，有得救的希望，能够到天国去，那么以前在世界上我们所有的疑惑，我们都能够啊迎刃而解，都完全的清楚了啊。这是我们在信仰上面呢、啊、要这个明白的啊，要面对的。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啊。原来要谈到这个立根基啊，那我们就今天晚上就先谈到这里，我们明天上午啊，我们再把这个立根基的事情我们再来做一个讨论啊。好，那我们再来唱赞美诗171首。 现在要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也常常能够思考，过去的显明他们，重建圣殿，他们会重建圣殿，是因为他们圣殿呢，他们显明的信仰败落了，那么这个圣殿呢、被完全破坏了。那么今天虽然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信仰没有遭遇到这样的不堪啊，但是。我们要检讨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啊，我们是这个持续的稳健的前行，还是不断的在走下坡？那么，在走下坡，我们这个我们来研读以斯拉记，让我们能够重建圣殿。这个就是对我们不是只有来好像是读历史一样啊，读历史对我们的帮助不大。而是在历史当中我们能够找到今天我们怎么样不要重蹈覆辙。所以人家说这个历史的教训啊，都是人都没有从历史当中得到教训。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选民啊，他们在历史当中那他们的这个这些前车之鉴，那么成为我们呢、不要在这个陷入这个低潮啊，这个让我们假使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们也不断的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面不断的来往上来迈进啊，这是我们来研读这个历史啊最大的一个意义啊。那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时常来检讨我们的自己的信仰有什么帮助，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那我们一同来跪下祷告。